法律窗口。
听众朋友们好，又到了法律窗口播出的时间了，我是亚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美国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是有坐牢的危险的，直到1968年，教授进化论才被美国法庭的裁决所肯定。下面我们就通过几起案例为各位介绍美国法庭是如何改变原来的立场的。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在介绍案子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是英国著名的生物学家，他在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在书中提出，地球上的各种生物是从非生物经过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逐步进化而来的。按照这个推理，人是从猿进化而来的，通俗的说就是从猴子变来的。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政教研究学教授弗朗西斯·贝克维斯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后，相信神创论的人士感到非常不安。
The origin of species gave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of living organisms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记述了有生命微生物的发展过程，他认为微生物的产生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力量或上帝的介入。这个学说令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很多人士深感不安，特别是基督教徒，他们认为是神创造了一切。
根据基督教圣经的说法，只有上帝才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不仅创造了人类，而且还创造了动物、昆虫、飞鸟和生物，使他们各从其类。因此，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神创论是背道而驰的。进化论给二十世纪初的美国也带来很大的震撼。内华达州政治学系教授泰德·耶伦认为，这和宗教信仰在美国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有关。
It's really part of who we are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There were great evangelical revivals in the 1780s.
自从美国建国初期以来，宗教信仰就是我们民族特性的一部分。18世纪和19世纪，基督教在美国出现大复兴，教会遍布全美各地。很多美国人对宗教生活和信仰非常重视，而且始终不渝。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25年夏天，南部田纳西州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戴顿发生了一起轰动全美的案子，被人们称为“猴子的审判”。这个案子之所以得到这个雅号，正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有关。田纳西州的法律规定，任何不教授上帝造人而教授人类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学说，都是违法的。一向以自由派著称的美国民权联盟为了挑战神创论的观点，准备把田纳西州政府告上法庭。但是打官司没有当事人不行。在这种情况下，田纳西州戴顿镇一位年轻的高中教师约翰·斯克普斯表示愿意充当当事人，但是诉讼费和律师由美国民权联盟提供。为此，斯克普斯故意违反田纳西州的法律，在他所在的公立学校的科学课上教授进化论。不出所料，他受到政府一方的起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盖介绍了这个案子的背景。
When the science curriculums began incorporating biology education in general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hich is pretty much the beginning of most of the public school systems in the country, comprehensive public schools.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美国公立学校系统刚刚起步，由于科学课增加了生物教学的内容，公立学校面临到底是教授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教授圣经教导的神创论的选择。当时美国很多州，特别是南部一些州，都通过了禁止教授进化论的法律。例如田纳西州就把在公立学校或大学教授进化论视为犯罪，违法者有可能坐牢或者被罚款。
但是田纳西州公立高中的老师斯克普斯违抗州法律，在课堂上教授进化论，被州政府告上了法庭。这个案子被称为田纳西州起诉斯克普斯案。接下来我们就为您介绍这个案子的诉讼过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在田纳西州起诉斯克普斯一案中，田纳西州政府聘请了原总统候选人、基督教权威人士威廉姆·詹宁斯·布莱恩作为代理律师。被起诉方斯克普斯的辩护律师则是美国民权联盟聘请的全美最著名的民权律师之一克拉伦斯·达罗。1925年7月10号，初审法庭开始审理此案。达罗和布莱恩两位律师在法庭上就科学和宗教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被起诉方还请来了几位科学家作为专家证人，为达尔文的学说辩护。但是起诉方田纳西州政府提出，这个案子涉及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斯克普斯到底有没有触犯田纳西州的法律。由于这个案子是涉及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的第一起案子，因此在全美上下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些人甚至把它称为世纪的审判。最后陪审团判定斯克普斯违反了田纳西州法律，法官在宣判时还向他施以了100美元的罚款。但是美国民权联盟继续代表斯克普斯上诉田纳西州最高法院，州最高法院最后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理由是对斯克普斯的罚款应该由陪审团而不是法官来决定。结果斯克普斯没有因为教授进化论而坐牢，对他的罚款也被取消。这个案子之后，斯克普斯放弃了教书，到芝加哥大学学习地质学，并选择了原油工程专业作为他的职业。有些专家指出，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没有解决是否可以教授进化论的根本问题，因此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案子的裁决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乔治亚州大学法律和美国史教授爱德华·拉尔森认为，虽然田纳西州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没有推翻该州不准教授进化论的法律，但是从这个案子之后，禁止教授进化论的力量在美国开始逐步减弱。
What had happened then for the next 50 years was that certain states where teaching evolution
之后的几十年中，教授进化论只在保守派宗教人士聚居的各州颇有争议。在像纽约和加利福尼亚这样的州，教授进化论则没有多大的争议。这种僵局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968年才发生了改变。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节目。1968年，阿肯色州一所公立学校又发生了一起涉及教授进化论的案子。这一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介入了此案，并作出历史性裁决。这个案子的名称是埃伯森起诉阿肯色州案。苏珊·埃伯森是阿肯色州小石城一所公立高中的生物老师。当时该州的法律明确禁止教授有关人类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阿肯色州效仿了田纳西州的法律，唯一不同的是，阿肯色州是通过公民投票通过反对教授进化论的法律的。这个法律不仅适用于公立学校，也适用于公立大学。但是苏珊·埃伯森在教学的过程中发现，他所在的校区采用了包括进化论内容的教材，这使他左右为难。他要么反对州法律采用这个教材，要么不采用这个教材，但是又面临被校区教育委员会纪律处分的危险。苏珊·埃伯森最后决定向阿肯色州反对教授进化论的法律 提出挑战。1968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决说，阿肯色州的法律违反了宪法，理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允许各州支持某一宗教。福塔斯大法官在代表法庭发表的意见书中指出，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宗教问题上必须保持中立，因为宪法第一修正案要求政府在各宗教之间、宗教和非宗教之间保持中立的态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禁止各州把任何一个宗教信条作为教育的基础，而且不允许各州在公立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德克萨斯州贝勒大学政教研究学教授弗朗西斯·贝克维斯分析了埃伯森一案的重要性。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ever dealt with the issue of creation and evolution.
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审理有关神创论和进化论的案子，它为解决涉及公立学校教学内容的案子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法庭裁决说，任何以鼓励或者是禁止宗教信仰为目的而设立的教学内容，都将被法庭视为违反宪法。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到了20世纪末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在另外一起案子中对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一回是针对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但是法庭的裁决在全美具有指导意义。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允许在公立学校教授进化论，但是先决条件是必须同时教授圣经的神创论。一些学生家长于是提出诉讼，向这条法律的宪法性提出了挑战。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盖介绍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依据。
What the state of Louisiana said is all we're trying to do is present students with a range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how the earth began.
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声称，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在地球起源的这个问题上为学生们提供多方面的观点。他提出，从学术自由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各种不同的思想传授给学生，让他们自己判断哪些想法是正确的。
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87年裁决说，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违反了美国宪法。裁决指出，在公立学校教授有关超自然的力量创造了人类的宗教思想，是在鼓励支持某一宗教，这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确立国教条款。裁决还指出，路易斯安那州制定的不教授神创论就不能教授进化论的法律，会破坏向学生提供全面科学教育的教学目的。华盛顿州贡萨格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维·德沃尔夫分析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
It thought that the statute, like the statute in Epperson versus Arkansas, was done for a religious purpose.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指出，路易斯安那州政府声称该州的法律是以促进学术自由为目的的，但是实际上，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的法律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以促进宗教为目的的。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法学院教授史蒂芬·盖分析说，美国宪法把信仰宗教的决定权交给了公民个人。
Because the United States is a very pluralistic country on the subject of religion.
在宗教问题上，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美国人信仰各种不同的宗教，例如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等，可以说应有尽有。出于对政府鼓励某一种宗教并排挤其他宗教的担心，美国人反对政府介入宗教事务。
请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法律窗口，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亚威。虽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教授进化论的问题上做出了明确的裁决，但是有关争议却一直没有止息。内华达州政治学系教授泰德·耶伦介绍了这场争议的最新动向。
But now there are people trying to push the teaching of something called intelligent design.
现在有些人试图在公立学校推动教授所谓的智慧设计理论。他们认为应该让高中学生知道有一个智慧者创造的世界。这个智慧者也许是上帝，也许是其他什么神明。他们提出，按照进化论得出的世界是偶然产生的推论，是不可信的。
德克萨斯州神学院教授约翰·霍尔伯特说，在信奉智慧设计理论的人当中，有一些人是信仰上帝的，他们希望借此把神创论纳入科学课的教学中。还有一些人虽然不信上帝，但是他们发现进化论存在很多问题。
They're trying to undercut, if you will, the kind of what they consider a kind of hegemonic, a sort of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evolutionary lobby, if you will, in the country.
这些人是试图削弱为进化论游说的强大攻势，而把智慧设计理论带入科学课堂。他们提出，进化论并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应该让人们看到它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人士还希望人们了解，智慧设计是同样有价值的理论。但是，反对人士却提出，智慧设计理论是彻头彻尾的神创论，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罢了。
目前，堪萨斯、俄亥俄、科罗拉多、明尼苏达以及宾夕法尼亚等州已经提出有关智慧设计的法律。2005年12月21号，宾州联邦地区法院对一起涉及智慧设计的案子作出裁决。这个案子的起因是宾州多福学区11位学生家长因为不满当地学区教育委员会要求在生物课上介绍智慧设计理论，把教育委员会告上联邦法庭。这场法律争执引起全美上下的瞩目，因为这是法庭第一次就公立学校是否可以教授智慧设计理论作出裁决。法庭裁决说，智慧设计是一种特别的宗教信仰，而不是令人信服的科学理论。因此，在公立学校的课堂上教授智慧设计，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不能确立国教条款。宾州联邦地区法院就智慧设计理论作出裁决之后，有些人士提出，过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允许公立学校禁止教授进化论，而现在宾州联邦地区法院只允许教授进化论，不允许把智慧设计理论也纳入生物课程，这种做法是否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呢？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裁决，预计有关宗教和进化论之间的争议以及辩论还会继续下去。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从12月2日到12月30日举行新一轮有奖征答活动，全部答对者可以免费获得美国之音2007年挂历、法律窗口节目的光盘以及英语教学材料。有奖征答的题目将在今天以及今后几期节目中播出，同时也将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刊登，欢迎您踊跃参加，并通过电子邮件或寄信的方式把答案告诉我们。法律窗口的电子邮件是 law@voanews.com。来信请寄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转法律窗口收，邮政编码是100600。下面我就向各位公布这次有奖征答的题目。第一题：同性恋婚姻在美国合法吗？第二题：给予美国妇女堕胎权的案子叫什么？它是在哪一年判决的？第三题，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创始人是谁？这个做法是否得到美国法律的承认？第四题，外籍人士在美国犯罪后会有哪些法律后果？最后一题，美国竞选筹款所涉及的硬钱和软钱指的是什么？这次法律窗口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编辑是苏明，导播叶光海，我是节目的撰稿和主持人亚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空中再会。